上回书说到刘关张弟兄二顾茅庐，大雪纷飞，刘关张弟兄冒着雪来到笼中，突然间听见酒店里有人高歌。刘备一听这首歌实在唱得太好了，这首歌唱的是两辈古人，头一个古人唱的就是姜太公，也就是兴州八百年的吕望姜尚姜子牙，壮士功名尚未成，呜呼久不逢阳春，君不见东海老叟辞京镇，后车遂与文王亲，就说的是周文王访飞熊先生。周文王夜梦飞熊，知道姜子牙道号飞熊，就来到渭水河边访贤。周文王把飞熊先生姜尚姜子牙请进西岐，拜他为军师。文王死了之后，周武王是彭主伐纣，姜子牙会合八百镇诸侯灭纣兴周，在牧野一战打得血水成河，就连垂衣服的棍子棒子都飘在雪水之上。姜子牙这么大的功绩，兴周八百年，这是五中之首啊。这首歌的下半首呢，唱的是高阳酒徒，又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，常以芒荡龙准公。这龙准公呢，说的就是汉高祖刘邦，因为刘邦鼻子大。高阳酒徒说的是立生立以基，汉高祖刘邦兵发中原灭强秦，走到高阳了。高阳的县令就给沛公刘邦举荐一个人，此人姓厉，双名义姬。厉姬呢是当地人，当地人都管他叫狂生，就说明这人酒后太狂了。别瞧这个厉生厉姬，他可是秦始皇焚书坑儒逃出来的唯一的一个文人。厉生进去拜见刘邦，刘邦干什么呢？往炕上一坐，地下搁一水盆，把脚往水盆里一泡，一边蹲着一个美女，正在给沛公刘邦洗脚呢。厉生气坏了，站在刘邦面前，用手一指：“刘邦啊，我问你，你是带着兵去打秦国呀，还是帮着秦国去攻打各国诸侯？”刘邦急了，因为刘邦最不喜欢念书的人。厉生望着一站张嘴管他叫刘邦，这像话吗？刘邦饶不了他呀。刘邦把脸往下一沉，用手一指：“好啊，可惜你这么大的岁数，你怎么敢胡说八道？我问你，秦国无道，百姓受苦，谁不知道啊？有道伐无道，救天下老百姓，我怎么能够帮助无道的秦国去灭各国诸侯呢？”好啊，厉生手捋胡须点了点头：“刘邦啊，你既然要灭无道秦国，就需要有人帮助你，你怎么能傲慢闲事，照你这样谁来在你面前献计献策呢？”别瞧沛公刘邦这样，但是刘邦知道厉生厉姬说的太对了，马上站起来，一甩手就把这两个美女轰出去了，然后恭恭敬敬整衣相迎，再次请厉生入座。其实啊，这个刘邦知道厉生是个酒后的狂徒。这首歌唱了吗？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吗？所以刘邦是诚心这样杀一杀狂生的傲劲儿。这段书呢，就叫沛公擢足后厉生。厉生坐下之后，跟沛公刘邦谈论天下大事，那厉姬口似宣和，滔滔不断，刘邦非常佩服，就跟厉生求破秦之策。厉生厉姬保了刘邦，后来就凭厉生这张嘴，三寸不烂之舌，两行伶牙俐齿，顺说齐国归降啊。这么大的齐国，70多座城归降沛公刘邦，没 非一兵一将，没非一刀一剑了得吗？所以说，利生利基，东夏齐成72，天下无人能继从。后边两句话说得好，二人非继圣天子，至今谁复识英雄？说江上姜子牙太公李望有本事，兴周800年。要不是周文王夜梦飞熊到渭水河边访贤，那么姜子牙不还是在渭水河边垂钩直钓吗？只有周文王访出姜太公，姜太公当了军师，才保着周文王创下大周朝800多年的天下。厉生也是一样，厉生是遇见刘邦了，刘邦重用他，所以厉生利基才能顺说齐国归降。这两个人有本事，要不是遇见英明之主，也不会立下这么大的功劳，名垂末世。刘备听这首歌，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卧龙诸葛亮了，没错了。他刚要迈步进去，忽然间又听有一个人唱歌，刘备只好站住了。就听这人唱，我皇提剑清黄海，创业垂迹400载。桓灵继业火得衰，奸臣贼子吊顶奈。青蛇飞下玉座旁，又见妖红降玉堂。群盗四方如蚁聚，奸雄百倍皆阴阳。乌柴长啸空拍手，闷来村店饮村酒。独善其身近日安，何须千古名不朽。啊，刘备乐坏了，心说刚才唱歌的是诸葛亮，这个准是凤雏啊，我刘备今天真没白来。幸亏三弟张飞用手一指，这有座酒馆啊，可能卧龙凤雏在里边饮酒谈话，击桌而歌。这首歌唱的真好。这首歌唱的是谁呢？唱的就是汉朝天下。我皇提剑清黄海，创业垂迹400载。说的是汉高祖刘邦，因为刘邦起身四上亭长，手提三尺剑在芒砀山揭竿起义，三载亡秦，5年破楚，打了8年的仗，创下大汉朝400年的江山事业。刘邦是汉朝的开国之君，没想到代代相传，传到汉桓帝、汉灵帝，天下大乱，干戈四起。这个人唱的最后几句说，我们是老百姓，一般的读书人，天下大乱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所以闷来村店饮村酒，独善其身近日安，何须千古名不朽。闷得慌了，在酒店里饮酒聊天，平平安安度过一生，为什么要千古留名呢？刘备听到这儿，不由得脱口而出，二弟三弟，这么好的词句，作歌之人绝非等闲之辈，没错了，准是卧龙先生跟凤雏先生在此殿饮酒。二弟三弟，你们在此稍后片刻，待威兄进去拜见二位先生。关云长看了看张飞，张飞看了看关云长，心说大哥是有病了，怎么听谁都像卧龙，听谁都像凤雏啊。刘备这时候已然掀开门帘了，走进酒店一看，只见靠近火炉的地方有两位先生对坐饮酒。坐在上垂手的是白面长须，坐在下垂手的是青旗古帽。刘备心说呀，这个长得漂亮的是诸葛孔明卧龙先生，这个长得清奇古貌寒碜的一定是凤雏庞统庞士元。刘备恭恭敬敬深持一礼，请问 二位先生，谁为卧龙，谁为凤雏？这个白脸膛长胡须的人看了看刘备，请问你是何人？遇见卧龙有何贵干呢？二位先生，在下新野县刘备刘玄德，要见卧龙先生，求济世安民之策。哦，长胡须这人乐了，原来是刘皇叔啊！告诉您，我们不是卧龙，也不是凤雏，我是颍川石广元。您看见没有？他呀，他是汝南孟公威。哦，刘备知道吧？这两个人，石广元、孟公威是诸葛亮的好朋友。刘备赶紧二次施礼，久闻二位先生大名，今日不期得遇，真是三生有幸。二位先生，我们有随行马匹在此，敢请二位出山到新野县帮助我刘备共扶汉室。两个人一听是仰面大笑，刘皇叔，您真是高抬我们了。我们两个人是山野村夫，闲懒惯了，一向不问国家大事，也不懂得什么治国安民之策，不劳下问。既然如此，二位先生能不能引我刘备去见一见卧龙先生啊？刘皇叔，请您自便吧。我们前几天已然见过诸葛孔明了，今天雪大风冷，恕不陪同。皇叔，请您上马自己奔卧龙岗，实在对不起了。啊，好好好，我刘备打扰二位先生，请您饮酒。刘备告退。刘备一听人家不愿意跟着去见诸葛亮，只好退出酒店。张飞赶紧就过来了，大哥，里边可有卧龙先生。哎呀，卧龙先生不在此处，是卧龙先生两位好朋友。张飞一看大哥这模样啊，走到关云长面前，二哥您可得留点神。三弟啊，我留什么神呢？看见没有，大哥想卧龙都快想疯了，听见谁唱歌，听见谁吟诗，他就说人是诸葛亮。您可小心点，可别让大哥急出病来。三弟呀，你不要胡说，招惹大哥生气。张飞不愿意了，然后刘关张弟兄把马解开，上马够奔卧龙岗。虽然风雪这么大，刘备还是下马，拉着马一步一步往前走。大哥都不骑马，关云长、张飞能骑马吗？也下了马，拉着马的缰绳跟在大哥刘备的身后。等来到诸葛亮他们家门前，刘备让关云长、张飞牵着马在外边等着，刘备自己去叫门。时间不大，小书童儿把门打开了。哟，原来是刘将军来了。仙童，请问先生在家呢吗？先生啊，正在草堂读书。刘备听了这高兴啊，待我刘备谢天谢地。仙童，请你引我到草堂去拜见先生。将军请进吧。刘备回过头来就跟关云长、张飞说，二位贤弟，你们在外边等候，可千万不要喧哗。然后跟着小书童儿往里走。等走到中门，刘备抬头一看，中门上贴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淡泊以明志，下联是宁静而致远。刘备心说，从这一副对联就可以看出来，诸葛孔明先生淡泊功名富贵，淡泊利禄，品质高尚啊。刘备正在这琢磨这副对联呢，就听见草堂之上有人唱歌。刘备顺声音一看，就看见草堂之上有一个年轻人往这一坐，两只脚踩在一个铜炉之上，前面一个炭盆，这炭苗烧起来得有一尺多高。这个人在这坐着就唱，刘备是洗耳恭听。 奉翱翔与千仞喜，非乌不欺；是福处于一方喜，非主不依。乐公耕与龙母喜，我爱乌庐；聊吉傲与秦叔喜，以待天时。刘备心说：诸葛亮这首歌唱得真好啊！奉翱翔与千仞喜，古时候呢，也有说七尺为一仞，也有说八尺为一仞的。就说这凤凰飞得一千仞那么高，不是梧桐树，它是绝对不落的。是福处于一方喜，非主不依。一个隐士，隐藏在一个地方，不是英明之主，他绝对不会依附，绝对不会辅佐的。我乐于躬身耕种在天地之间，我爱我的茅庐草舍，闲暇无事呢，我就把雄心壮志寄托在琴棋书画上，以待天时。刘备心说：这回我可看见诸葛孔明先生了，这一定是卧龙，就听这首歌没错了。刘备迈步上台阶，来到草堂之上，给这位先生深施一礼。刘备久慕先生贤明，一直无缘拜会，只因为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和徐元直多次荐举，我才来到仙庄卧龙岗。可惜前次不遇空回，近日冒雪而来，得睹仙颜，实为万幸。刘备一边说着，一边望下十里，这弓啊，搁而今的话，得说够九十度了。旁边这小书童儿差点乐出声来。这位少年赶紧站起来了：将军，您就是刘皇叔吗？不错，在下正是刘备。刘皇叔啊，我可不是诸葛孔明。诸葛孔明是我的二家兄，我是他的三弟诸葛均。刘备可大吃一惊：先生，难道您不是卧龙先生？刘皇叔，我是卧龙之弟诸葛均，我们弟兄三个人，大哥诸葛瑾在江东保孙权，现在身为募兵，孔明是我的二哥。哎呀，请问先生，卧龙先生今天在家呢吗？刘皇说：对不起，我二哥不在家。就在这时候，关云长、张飞进来了，听见诸葛均说卧龙先生不在家，关云长、张飞就跟刘备说：大哥，既然先生不在家，咱们就回归新野。这位诸葛均听了也不客气：刘皇说，既然家兄不在，也不便多留三位将军，请回吧。等家兄回来之后，我叫他到新野县前去回拜皇叔。哎呀，岂敢岂敢，不知道先生何时离家外出，何时才能归来。皇叔，我二哥昨天被崔州平相约出去闲游去了，是归期不定啊，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。先生，孔明先生到何处闲游？刘皇叔，你要问我二哥上哪儿去了，对不起，我还是无言奉告。我二哥爱好太多了，也许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，或者呢是访僧道于山岭之上，也许寻朋友于村落之间，或者是乐琴棋于洞府之内，往来莫测，不知去所。哎，刘备长叹了一口气，不料想我刘备如此缘分浅薄，两次来拜不遇大贤。先生，我听说卧龙先生熟谙韬略，日看兵书，请问诸葛均先生能不能把孔明先生熟读兵书的情况告诉我刘备？没想到诸葛均摇了摇头：对不起刘皇叔，这个我可就更不清楚了。张飞实在忍不住了：大哥呀，风雪这么大， 既然孔明先生不在家，您在这儿啰啰嗦嗦耽误时间，还不如早点回归新野。刘备急了，瞪了张飞一眼，三弟，在孔明先生家中你不许胡说。刘备转过身来，又跟诸葛均说，先生，请您借给我纸笔，我写封信留给孔明先生，以表我刘备赤诚之心。好啊，请您稍待。诸葛均答应了，就把文房四宝拿出来了。刘备拿起这支笔来，把笔帽打开一看，这笔尖动着。刘备觉得很奇怪呀，既然孔明先生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刚才我问诸葛均，让他告诉我诸葛亮熟读韬略兵书的事儿，他摇头说不知道。给我这支笔，这笔尖都是动的，难道说诸葛亮平常不写字吗？其实刘备对待诸葛亮并不是十分了解，诸葛亮这个人呢，不喜欢舞文弄墨，他非常注重实际。刘备往这一坐，喝开动笔，拂展云间，恭恭敬敬的，既诚恳又深情的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。诸葛均在旁边看着，刘备这封信写得非常好，写的是被九牧高明两次进谒，不欲空回，惆怅何似，切年被汉朝苗裔滥韬名爵，服睹朝廷灵替，纲纪崩摧，群雄乱国，恶党欺君，被心胆俱裂，虽有匡济之诚，始发经纶之策，仰望先生仁慈忠义，慨然展吕望之大才，是子房之宏略，天下幸甚，社稷幸甚，先此不达，再容斋戒熏沐，特拜尊严，面清鼻捆，统息渐远。刘备这封信说的是什么呢？说我刘备九牧高明两次进谒，不欲空回，惆怅何似，我两次在隆中拜见孔明先生，没想到没看见，我十分伤感失意，切念被汉朝苗裔滥韬名爵，服睹朝廷灵替，纲纪崩摧，群雄乱国，恶党欺君，被心胆俱裂，虽有匡济之诚，始发经纶之策，说我刘备汉室宗亲，刘家的后代，但是我看到朝廷法纪废弛，群雄乱国，恶党欺君，我心胆俱裂，我虽然有匡扶汉室的志向，但是我实在没有经纶之策，所以仰望先生仁慈忠义，慨然展吕望之大才，是子房之宏略，天下幸甚，社稷幸甚，恳请你诸葛亮出山扶保我刘备，把你姜子牙的大才，张子房的宏略拿出来，扫群雄安黎庶，则天下幸甚，社稷幸甚，先此不答，我先写封信，然后再容我斋戒熏沐，我再来拜见君言，我当面听取大贤的教诲。刘备把书信写好了，双手递给诸葛均，拜辞出门。刘备在三顾茅庐，下回再说。